白白所赐的恩惠。第三章，有保障的成功。我们渴望在生活中像耶稣一样生活，但是渴慕的心也同样重要。我确信你肯定听过许多类似的故事，有些人因为继承一大笔遗产或者彩票中了头等奖 而得到一笔意外之财。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部分人来说，突如其来的财并不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相反，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堕落，毁于一旦。通常这些人无法掌管他们所谓的成功，最终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许他们拥有各式各样的物品，住在大房子里，然而他们仍旧常常感到孤独、空虚和不满足。不幸的事实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把这意外的财富挥霍一空，一些人甚至破产。很显然，这种结果不是耶稣一样的结果，也不是耶稣一样的成功。让我先声明一点，神不在乎你拥有钱财，但是他不想让你被钱财拥有。牧师，你怎么能说神希望我们拥有钱财呢？圣经上不是说钱财乃是万恶之根吗？等等，那不是圣经上说的，我们来准确查找圣经。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你看到不同之处吗？有钱不会使你邪恶，而是贪财导致各种各样的罪恶。单是凭一个人口袋里没有钱，不能断定他就是圣洁的。他可能成天都在琢磨、向往并追求金钱。你若有很多钱，大可不必贪财。如果一个人老是买彩票、去赌场或到股票市场投机，这个人显然是很贪财。他一门心思想得到更多的钱。他愿意祝福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神呼唤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十二章十节，你和我在基督里的新约之下的信徒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被称为别人的祝福。现在若我们不首先被祝福的话，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如果我们总是卧病在床，勉强糊口，家庭缺乏，总要向人伸手去借的话，我们如何能叫别人得福呢？绝不可能。我的朋友，神想要你健康和强壮，他想要你拥有足够的钱财，以至于你可以向你的亲戚、朋友、伙伴或者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如果连你都需要帮助别人，如果连你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你怎么能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勉勉强强自己够用，如何祝福别人？这绝对不是神给你的祝福，他想要祝福你，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超自然的医治和供应。哦，牧师，我明白了，你是那些传讲医治、财富、成功福音神学的牧师之一。没有所谓的成功福音，只有一种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你可以依靠他，让他复活的生命从头到脚在你身上，在你身体里面跳动和流淌。疾病和忧患不是来自神，在十字架上耶稣担当的不只是我们的罪，也包括我们的疾病、忧患和软弱，并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还不是全部，我的朋友，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担当了贫穷的咒诅，因为神的话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自己好好读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整章都是关于金钱，以及成为那些有求之人的经济祝福。所以，别让任何人告诉你， 这节经文指的是属灵的富足。我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读经总要顾及上下文，因为你若脱离了上下文去解释，可能会和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不要让任何人骗你脱离神在你生命里的祝福。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你总是生病，总是借东家还西家，你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朋友，想让你生病和贫穷的是魔鬼，而我认识的神为将你从疾病的贫穷的咒诅中赎回，而我认识的神为将你从疾病和贫穷的咒诅中赎回已经付上了沉重的代价。让我们从家庭关系来理解，他是如何与我们立约。身为父母，你要如何教导你的小孩品行和耐心？通过疾病吗？当然不是。有某种机构，我们会把这样的父母送进去。再问一次，身为父母，你要如何教导你的小孩谦卑？咒诅你的小孩一生贫穷吗？绝不可能。但我们开始以父母的角度思想，把我们自己的小孩放在那样的情景之中，这一切就都变得清楚明了。是不是很惊讶？当你开始沿着关系这条线来思想，一切都会汇于一点，也会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是我们的天父掌管着人际关系，通过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供应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停止自我努力安息并依靠他时，我们学到了品行、耐心和谦卑。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就越变成主的形状。这就是神如何使我们荣上加荣的生活。只需要定睛看他。你知道，作为父母，我们总是为我们的孩子预备最好的东西，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他宝贵的孩子吗？你想让你的孩子健康，同样神也想让你享受他的属天的健康。你想让你的孩子总是没有缺乏，同样神也想让你享受他超自然的供应。当他供应时，要准备好网险些裂开，船差点沉下去。路加福音5:6-7，准备好会有满满12篮子的剩余。圣经在马太福音7:11已经把事情讲得非常透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想让你的孩子总是事事丰足，同样神也想让你享受他超自然的供应。现在你同我到任何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去看看，看看那些正在喘息的人，尽管止痛药已经注入他们被毁坏的身体，但他们仍旧痛苦地呻吟着。看看这位伤心的女士，她刚刚失去她的丈夫，正在走廊里歇斯底里地大哭，然后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真的认为这些都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做的吗？然后同我一起经过任何贫民窟被疟疾感染的街道，看看孩子们在垃圾堆里搜寻，吃着任何他们能找到的被丢弃的食物，看看被迫去卖淫的年轻女孩，以及绝望的父母那伤痕累累的身体，别无选择，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器官。然后请再次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相信贫困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醒醒吧，甚至世人都比一些基督徒更有常识。看看像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华伦巴菲特和伯诺，他们这些人正在做什么？他们在利用自己的名望、资源和时间去对抗疾病和贫穷。现在我们那些持守律法福音眼瞎的基督徒们告诉我们，疾病和贫穷是来源于神。我希望你能看到这是多么扭曲和令人难堪。神不反对你拥有金钱和物质，他反对的是金钱和物质控制你。我的朋友，真实情况是， 神憎恶疾病，并且恨恶贫穷。当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疾病和贫穷。他把全人类的罪、疾病和贫穷的咒诅都让耶稣担当了。现在人只需回应耶稣已经完成的功，他们的罪就必被赦免，他们的身体就必得医治，他们的贫穷就必成为历史。神想要你的灵魂体都得着祝福，他不反对你拥有金钱和物质，但我得说清楚，他反对你被金钱和物质控制。我通常这样告诉我的弟兄姊妹，要用钱去爱人，不要爱钱去利用人。神想让你和你的家庭完全蒙福，并且拥有更多足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同时他想确保成功不会毁掉你，不会使你的家庭破裂，这是有保障的成功。请保持你的心为耶稣和他的同在充满激情，而超越一切虚空的唯物主义。有保障的成功，专注耶稣。神的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什么是神的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4:17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括号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当你定睛在耶稣身上，并追求神的国，就是耶稣的公义、他的和平和他的喜乐。神的话语应许，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指的是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他不更是要看顾比飞鸟贵重的多的你们吗？马太福音6:25-32。神所爱的人啊，单单专注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吧。他不仅要把你生活所需用的东西加给你，他还要使你有保障的成功。现在请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神是如何讲关于财富、智慧和力量。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仁慈、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9:23-24。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勇力和财富，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物质的人，而是让我们因认识并知道耶稣而夸口，知道他是慈爱的，并对我们充满白白所赐的恩惠，知道他秉行公义，反对一切不法，知道他就是公义，并且他给我们穿上他公义的长袍。你越多专注于看见全然美丽的耶稣，就会越少依靠自己的长处去赚取，你就越有保障地取得更大的成功。你越多专注于看见全然美丽的耶稣，就会越少依靠自己的长处去赚取成功，你就越有保障地在生活中获取更大的成功。我们来继续研究约瑟，在他的生命中仍然隐藏着许多宝藏，我们还没有触及到。我想让你看见什么是有保障的成功。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如何在他生命中彰显同在，使得凡经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产生的结果如此壮观，就算波提乏这样一个没有灵性知识能力的不信者，都能明显地看见耶和华 与约瑟同在。波提乏不是傻瓜，当他看到凡约瑟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他眼前蒙恩。波提乏很快提拔他为管家，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然后圣经记载，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波提乏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创世纪39:4-5。我的朋友，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将会满意，并且使你周围的人都蒙恩惠。在你的职业中，当耶稣使你所办的尽都顺利，你会在你的老板眼前蒙恩，这将使你加速提升和加薪。相信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在团队中，你的团队将会兴旺和蒙福。耶和华将会因为你的缘故而祝福你所在的团队。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与偏袒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凡事顺利，因为他倚靠来自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在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与偏袒之间区别，这对你也很重要。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完全基于耶稣所完成的，我们通过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来领受，并非我们做了什么而应得他的恩惠，这是完全不配得的。偏袒不管到什么程度，不过是自我努力罢了。人若依靠偏袒得到提升，就必须采取拍马屁、办公室政治、操纵策略、阳奉阴违和各种妥协，只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尽办法为自己所有的努力打开大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神有一个更高明、更好的方式给你，看到他宝贵的儿女为了取得成功而卑躬屈膝的像一个马屁精，这让他很受伤。如果一扇门关了，那就让他关了吧。满怀信心的相信，神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你拥有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你根本不需要依靠偏袒去给自己赢得机会。约瑟就是这么做的，他的成功是依靠耶和华，不是依靠偏袒。那会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当波提乏的妻子一直试图引诱约瑟与他同寝时，约瑟就站在白白所赐的恩惠为坚实基础的立场之上。顺便一提，我相信约瑟面对一个真实的诱惑。别忘了，波提乏是一个高级长官，他是护卫长，是一个有地位、财富和影响力的人。作为上流社会的男人，他不会娶一个外表丑陋而心灵美丽的女人，更不会娶一位80岁的老奶奶。他当然会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为妻，很可能是当地最美丽的女人。毫无疑问，对约瑟来说，他是一个真实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约瑟不得不跑开的原因。这个女人不止引诱约瑟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她天天和约瑟说，引诱与他同寝，创世纪39:10。但是约瑟拒绝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波提乏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从他的话中，显然约瑟知道他成功来自神的恩惠和祝福。他看出若屈服于波提乏的妻子，不单是行了大恶，得罪了波提乏，而且也得罪了神。他知道他所经历的每一个祝福都是因为耶和华施恩惠于他。他知道他从一个下等的奴隶变成波提乏所有家业的管家，不是因为波提乏的提拔，而是因为耶和华。与耶稣建立真实关系并遵行他的道，这真的很美。人们有时问我，牧师，如果你不对教会教导十诫，拿什么来管理他们？我的朋友，主会亲自管理他们。看看约瑟的一生，约瑟生活在颁布十诫之前的很多年， 然而当波提乏漂亮的妻子向他投怀送抱时，他却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诫命所说不可奸淫之前。问题是，谁教导约瑟的呢？谁教导他通奸就是做大恶得罪神呢？想一想，他那么年轻，精力充沛，又背井离乡，如果他想倚靠偏袒的话，他知道若与波提乏妻子同寝，就会给他带来许多额外的好处。他本可以对神，尤其是那些背叛他的兄弟们充满怨恨，他本可以选择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已经被最关心他的人遗忘，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你猜怎么着？约瑟和神建立了真实的关系，他与万王之王建立了一个关系，他知道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有神与他同在，神没有离弃他。知道耶稣是你的成功，会使你有保障地达到成功。你看，我们不能与律法，与两块冰冷的石板建立关系，但我们能与耶稣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他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使我们遵行他引导我们生活的道。约瑟没有时间管控他，他所有的是和神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关系。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成功，而这使他有保障地达到成功。